我是楚光，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废土世界捡废品呀。
多人有声剧，这游戏也太真实了，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精彩继续。
第二集。
楚光，男，虚岁26，年幼时父母离异，打小跟着爷爷长大。考上大学之后的第二年，爷爷去世，他变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所幸生在和平年代，半工半读倒也把这学上完了，毕业后找了份销售的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深受老板赏识，没过多久就从新人提到了主管。最难的那段日子都挺过来了，就在楚光乐观地以为总算能过几天安逸日子的时候，偏偏这老天就是不按套路出牌，而且这一次命运和他开的玩笑有点大了。大概5个月前，楚光仍然记得，那时在和客户谈一笔2000万的合同，恰逢老板尽兴，酒桌上喝得有点多，一不留神就趴了。当他再回过神来，人已经躺在了一片荒郊野岭，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荒郊野岭，连着走了2里地，他愣是没看见一个人影不说，反倒差点被一头长着2个脑袋的大狗给啃了。也多亏了那长2个脑袋的畜生啊，楚光当时吓得是一身冷汗，而这汗一出，酒顿时也醒了，转身撒丫子就跑啊。或许是因为2个脑袋太沉，跑起路来不协调，那狗追了他一阵子没追上，嗷嗷了2声就放弃了。看不见那畜生，楚光也不敢往回走啊，更不知道该往哪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身上的钱包和手机都没了，连衣服都被换成了一身不知从哪儿捡来的蓝外套。找到一处小水坑，借着月光低头一看，好家伙，自己这不止换了身行头，连头都换了。也不知道是哪个脑子有病的家伙把自己给迷晕了，还给换了张脸，丢到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就在楚光在荒野上六神无主地游荡着的时候，远方飘起的炊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现在回想起来，楚光还有些后怕，当时他一门心思想着报警，不顾一切地朝着那一缕人烟跑了过去。事后想想，得亏自己碰见的是正儿八经的幸存者聚居地呀，换作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掠夺者，或者是食人族变种人部落什么的，只怕他人已经在锅里炖着了，搞不好连皮鞋都熟了。与生活在这里的幸存者接触之后，楚光才从零零碎碎的线索中了解到，这里已经不是华国，甚至已经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个地球。在这个平行世界，200年前的战争摧毁了文明的一切成果，只留下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土，以及在废土上苟延残喘的幸存者。而现在是2340年，也是2129年初人类文明进入废土纪元之后的第211年。懵逼、震惊、无法形容的恐惧。好在楚光的接受能力还算强，熬过了最初的那段日子，也逐渐开始适应了这边的生活。在废土上艰难地生活了5个月，每天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得和变异生物和不怀好意的掠夺者们斗智斗勇。就在楚光悲观地认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的时候，一切却在几个小时前发生了转机。在一处废弃的疗养院残骸中，他发现了编号为404的避难所的入口。 准确来说，不是楚光找到了他，而是这座名为404号避难所的设施找到了楚光。自脑海响起的声音指引着他来到了这里。而当楚光靠近疗养院附近时，才猛然发现，这里正是当初他在这个世界刚醒来时的那个地方。哎呀，自己当初要是没到处乱跑，或者天色再稍微亮一点，指不定都已经找到这儿了。无论如何，迟来了5个月的外挂，终于还是到账了。与此同时，一份崭新的工作也摆在了他的面前。这座避难所仿佛就是为他而准备的一样，已经等候多时。从他踏入避难所大门的那一刻开始，他的身份便从一名拾荒者变成了这座404号避难所唯一的居民及管理者。而他的工作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利用地球上的互联网引导或者说是忽悠一群名为玩家的生物来这个世界给他打工。没错，这座避难所里的黑科技不但能够连接平行世界地球的互联网，甚至还拥有属于自己的官网。预约游戏的玩家会自动获得一个编号，并且登记在管理者系统的避难所居民目录中。作为管理者的楚光可以选择特定的编号发放游戏资格，系统会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将游戏头盔送到玩家的手中，玩家只需戴上头盔就可以与避难所中的培养舱连接，以克隆体的身份醒来，非常人性化，也非常的方便。虽然罢工也不会有任何惩罚，但完成任务获得的奖励却是楚光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的，比如那件防弹衣。在废土上艰难挣扎求生了5个月，他太清楚这种能保命的玩意儿有多重要了。除此之外，任务奖励的点数也是好东西，可以在管理者津贴页面兑换名为盲盒的奖励。购买初级盲盒需要1点奖励，中级盲盒10点，高级盲盒100点。根据404号避难所管理者系统对管理者津贴功能的解释，盲盒抽到的东西种类数量不定，不过多少都会有点，也就是说没有谢谢惠顾这种情况。不同等级的盲盒决定了保底奖励，比如初级盲盒最次也能开出10品物资，中级盲盒保底获得药品，高级盲盒能开出武器。至于初级盲盒能不能开出中级盲盒的奖品，系统的说明里倒是没有写，但想来就算有，概率估计也低得可以吧。就在楚光琢磨着手上这5个点数是全拿去开初级盲盒，还是攒够100点抽把武器的时候，蹲在墙角的废纸篓又开口讲话了。
主人，新的任务已经更新在您的管理者日志上了哦，请注意及时查看。
知道了。
楚光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妈的，到底谁是谁主人啊？哼。
朝着墙角甩了个白眼，楚光将抽盲盒的事儿暂且放在了一边，心中默念管理者系统。很快，淡蓝色的全息屏幕投射在了他的视网膜上。本集播放结束，别忘了订阅分享，下集更精彩。